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又再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耶稣的一生，今天我讲到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课题，是有关耶稣的智慧。我们还是要从圣经先来念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到八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基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经常遭遇的问题，首先是神迹的问题。我们从前曾经讲到这个课题，这是犹太人拭目以待、叹为观止的异能奇事。可是主他不以这个来作为号召，他乃告诉他们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所以这些好事之徒在看热闹一样，每次到神的教会来是要来看神迹。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罪人的悔改重生得救便是最大的神迹，他们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到处都可以经历到。至于智慧的课题呢，这个好像是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的特权。这些雅典人最喜欢的就是谈古论今，上天下地，好像这些马路新闻大家都能够当做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很像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古书上说，当时候的人呢，没有什么太忙碌的事情，所以没事的时候就拿个椅子在他们的后院亭子里面坐下来晒晒太阳，然后就把最近发生的事情随便聊一聊，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就讲得口沫横飞，说得天花乱坠。所以古书上说野叟无事呢，就曝日清谈呢，来晒太阳，然后来摆龙门阵。那么现在圣经所说的这些希腊人呢，也好像有相同的癖好，也因此历史上告诉我们说，这就慢慢的演绎酝酿成了所谓的爱智之说，喜爱智慧的这个学说。那么那也就是哲学的意思，哲学的英文或者是希腊文意思就是爱智。保罗一方面指出人的智慧有它的限制，而且是贫弱无能的，可另外一方面也显明上帝伟大的智慧，并不是我们信神的人就不讲智慧，只是我们所说的智慧跟世人所说的智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保罗讲得很清楚，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是从前大家所不知道的奥秘，是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也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就预定我们得荣耀的。那意思就是说，有了这个智慧就会得到从神那里来的荣耀。有一些糊涂基督徒，他们常以为保罗曾经说过他不用高言大志，不用智慧委婉的话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所以就提倡一种以为基督信仰就是反对智慧的说法。那么推而广之，就以为说 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稍微讲到一点比较学术性的东西，好像就不属灵了，而且反而就离开神的意思。但是请注意，刚才所说的那个讲话的主人翁并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反而他是一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保罗，这个才是难能可贵。他是当时候第一名的律法师，叫做加百列的门下，那名师出高徒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的学问何等大，连在三堂会审的时候，那位审判官都说，保罗啊，你的学问太大，让你都疯狂了。你看看，所以可见保罗的学问是有目共睹的，连一个反派的审判官都有一点心服口服的。到底耶稣在世上有没有讲求智慧呢？你说有，可是那是属神的智慧。那么换一句话说，从人间的角度来看，难道就是一文不值吗？难道就是让我们看的都是下里巴人吗？不一定的。耶稣所受的正规教育固然非常有限，但是他的智能至少显出下列几种的特质，我们一件一件的来思考。第一，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智慧显明在他洞彻心机。俗话说，世事洞明呢，就都是学问，人情练达呢，也就是文章了。所以一个有学问的人不一定就是很多学位的人，是受过科班教育的人，人也可以苦学成名，也可以无师自通的。只要你肯用功，继续的从事这一条终身学习的道路，到最后呢，也就能够豁然开朗了。真正的学问，那就是反映在对世事洞明的先机上。一个人情练达的人，也就是好像写出一篇美丽的文章一样，那么样的动人。圣经说，他知道万人，也不用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我们看看几个例子，他叫彼得做石头，好像就显明这个徒弟呢是个顽石不点头的。拿但业是一个无诡诈的以色列人，甚至远远看到他在树底下，他已经就认出这个人的心术如何。希律王那个安提帕王是个老狐狸，所以不管他表面上怎么样的客气，事实上他的动机主耶稣已经是一目了然了。另外呢，法利赛人还有撒玛利亚人，这些人呢好像主耶稣也都知道他们的动机如何。他对门徒的教导更是因材施教。我们看看路加福音九章57-62节当中就有三种不同的对话，里面有所谓的狐狸、飞鸟这样子的比喻，埋葬死人、狐狸向后看等等，这些我们平常人世间的这些经验，这些大家都可以了解的一些例子，我们的主都把它用来做讲道跟教导的资料。最后连犹大逐渐变坏的心机也是慢慢的昭然若揭，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就点名出来，叫他要做的赶快做，不要再假惺惺再拖延了。所以看到这里，再一次证明他的对世事能够洞明的学问，以及他对人情非常练达的文章。他知道万人，不需要再有谁来跟他见证什么，他已经还没有讲就明白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在一生当中也碰过一些老人家，因为江湖的阅历，因为人生的经验，有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唯唯如鱼，可是呢我们心里面什么动机，老师一看也就知道了，那就是一个真正的高人呢。我们的主 洞彻心机的智慧显明于此。第二，主耶稣的谈话当中也表现出他一针见血的机智。耶稣的应答屡次让我们看他在应付那些居心叵测的挑战者的对话当中一览无遗。主耶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充分的显示他应变的机智。有一天，一个文士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来问他诫命当中最要紧的，你说说看是哪一条呢？主耶稣说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你看看那么丰富那么样冗长的诫命法律，可以说是一言以蔽之，都包含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里面。我们的主耶稣把上帝的律例典章，以色列的这些建国的来龙去脉，人跟神的关系，就这么一句话，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历史以来先知和律法的总纲都包含在以上所讲的这一句话。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东西了。我们再继续瞧一瞧约翰福音第七章还有十章的部分，那些针锋相对的问话，一不小心可能说错了话，得罪了权势，而招来杀身之祸。可是我们的主舌战群儒，滔滔不绝，直捣黄龙，使他们没有一个人再能够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圣经又说，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只是心中纳闷说，这个人没有受过教育，怎么会有这样渊博的学问呢？你看看，我们的主，他即便是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可是他的学问上承天启，乃是天父直接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那也是他个人人生的历练，观察万物百象的道理，还有历史轨迹的运行，从此所得到的一种最美丽最完全的一种智慧的捷径。怪不得他能够见招车招，应付那些他的敌人所发出来的冷箭，而得到最满意的结果。再一次提醒各位，圣经屡次讲到这些事迹的时候，都说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只是心中闷闷的说，怎么搞的，怎么有这样厉害的对手。第三，耶稣的智慧显明在他的无所不包的学问当中。主耶稣的智慧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他包罗万象，怀抱整个宇宙。世界上其他的伟人代表一时一地的文化精华，可是却没有办法代表整个宇宙的人文万象。举例来说，苏格拉底是一位伟大的希腊人，那么他就是希腊文化的最高的象征。马丁路德他就是日耳曼人呢，按照海涅所说，他就是最德意志的德意志人，最日耳曼的日耳曼人。那么这个就是他能够代表那个时代文化的精华。加尔文不用说了，是个法国人，所以他的神学的著作都显明那种法国人的文化复兴的那种智慧的精华。然后华盛顿是美国人，我们的孔夫子当然是中国人了，可是只有基督他不仅是犹太人，他还代表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文化。他是一个爱国者，但却不被地域观念所局限，他采取的是有教无类的政策，选择的门徒是来自各行各业各宗各派，并且差派他们到世界各国去。他拥抱税吏和那些人所唾弃的，他绝不采取偏狭的 极端保守主义，反而在宗教道德和仪式的问题上采取比较开明自由的态度，比如那些古老的长老的传统，还有不合圣经的安息日漏规等等，却使他深恶痛绝。这些都是导致他跟他自己的同胞最后甚至水火不相容，终于被逼上十字架道路。那就是耶稣他的智慧不容于当时人的结果，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显明的当时他的地理历史人文的环境。谈到这里，我们还要提到一点，耶稣的智慧是他的原创独作性的高超的表现，他的思想充满了高度的原作独创性，就是很有创意的意思。因为他的教训发前人之所未发，饶有新意，绝对不食人牙慧，而且不是来自于什么以色尼派的犹太教，什么波斯教、佛教，甚至其他奇奇怪怪的思想，它是直接来自于天上神的启示。我们说到这里呢，大家也晓得，即便是我们基督教的讲坛，我们都是同样来自于一本圣经的教训，可是有时候你听来听去呢，会觉得了无新意，那是因为我们这些传道人不太用功了，给大家有一个错觉，以为基督教的信仰不过如此而已。可是真正的一个有心的传道人，我们如果真正从我们的主那里得到的训练，应该我们的信息会有一种旧酒新瓶的包装，而且会充满了许多高度的原创性，经过一番的融会贯通以后，让人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的主自己，他的思想大部分都源自于旧约，这个圣经一看就明白的，可是经过一番的脱胎换骨之后，给人的印象，你看他说这是怎么一回事，真是闻所未闻的道理。另外主耶稣还发明了一些很奇特的新的单字，比方福音、神国、爱子、永生、赎价、十字架，这都是从前在旧约里头，在犹太主义的氛围当中闻所未闻，也是人道所未道的真理，现在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很熟悉了。可是事实上在旧约里面，你几乎没有看过所谓福音、所谓神国、所谓爱子、所谓永生、所谓赎价、所谓十字架等等这些重要的福音信息。所以他的信息可以说是综合了历代的先知诸子伯家，而且甚至是超过他们所说的，是后来居上的，以至于听众们听了以后都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他说话不像那些文士，而且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你看看历世历代以来，神就晓谕他的先知传扬那天国的信息，可是一直到我们主才有人听到类似这么样的有深度、有高度、有阔度、有长度的福音信息。每一个新约的福音书的读者应该都会像苏东坡读庄子以后的一种感想，颇惑我心了。每一次我们听到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读到有关于他这个福音的比喻，我们真是觉得与他心有戚戚焉的共鸣的感觉。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主耶稣显示他伟大的智慧的一面，那就是他所说话或者所教导的一种破解逻辑两刀论的方式。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常常碰到许多刁钻的问题。刚刚我们不是说吗？那些敌人虎视眈眈，随时想要他上当，要他落入他们言语的圈套， 所以呢，就设计了许多有关逻辑上的两刀论法，前进一步则死，后退一步则亡。以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记载的那个行淫的女人做例子，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个犯罪的女人抓起来了，然后他们就到耶稣的面前质问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我们该把她怎么办呢？另外还有一次，就是有关纳税的问题，问耶稣说，你看看我们该不该纳税给该撒。还更进一步的，有所谓的人可不可以休妻。那么这些事情呢，如果以当时候的时代背景来说，被质问者一不小心就会落入言权，就被人抓住画柄，甚至可以把他捉将官里去，让他尝试这个牢狱的滋味。我们看看有关行淫的妇人，这个两刀论是这样说的。如果呢，耶稣说没关系，行淫的妇人这只是初犯，我们把他放了，那他们就会说，你看看你这样做就是违背摩西的律法，那也就是违背我们祖宗的教训，你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的。那如果他是说好，就照法律把他打死了，人家就会质疑他说，你不是传讲博爱的信息吧，看看你不过也是跟我们一样，你看就是用这种法律来压死人，来欺负人，所以可以说是前进一步则死，后退一步则亡，这就是逻辑的两刀论。可你看我们的主有什么样的智慧，他只是一味的在地上画字，最后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说到底是要用石头打死还是要把他放走，他乃是问过来四两拨千斤，另外一个问答，以问题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你们中间看看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用石头来打他。这好像也就是刚才那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并没有说他是避而不答的。可是众人听了以后，自己也是良心发现，哪有谁说从来没有犯罪的呢？所以从老到少带着羞愧就退下去了。就这样子，我们主耶稣轻描淡写地化解了这个两刀论的难题。其次是纳税的问题，耶稣并没有马上给予廉价的答案。如果他说好啊，我们当然就是要纳税，那么如果他一说这样子的话，那些犹太教原教旨的人就说他是个犹奸，那么他是吃里扒外了，作为一个敌国的顺民了。但是你如果说那就不要纳税了，那就会又有人说他不爱国，不守当时候罗马凯撒的法律，那他也应该要被捉将官里去。总而言之，左也不行右也不行。可是主耶稣的回答说，那该撒的当归该撒，上帝的当归上帝，楚河汉界政教分明，不可混淆。这种精神，这种智慧也影响了马丁路德改教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政教必须分离。自有历史以来，政治喜欢利用宗教，那么宗教也喜欢怀抱政治，这两个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一丘之貉，让百姓们遭殃。可是神的本意不要我们把这个事情搞在一起，混淆在一起。最后休妻的问题，乃是因为人心刚硬，摩西才有此说。原来神的本意是要人花好月圆，白首偕老的，可是呢偏偏就有人不愿意听从这样子的教训， 最后才构成许多的婚变，许多破碎的家庭，这真是一种人生的无奈。我们主耶稣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之身，所以他就没有回答那个问题，他反过来反问那些宗教领袖说，约翰的洗礼你说嘛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这一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以让那个听的人一时之间答不过来。如果他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的，那些百姓就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他们深信约翰是从天上来的先知。如果说他是从人间来的，那更是遭到大忌等等。所以最后他们只好纳纳地说，我们不知道。犹太人要神迹，耶稣显出自己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迹。希利尼人要智慧，耶稣就有压倒世俗的智慧。中国人也是智慧的民族，集合5000年的历史文化的结晶，智慧跟神迹都可以在基督里头得到救恩的统合，但是只有钉十字架的基督才能够创造继续不断的神迹，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保守我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今天我们讲到耶稣的智慧就到这里打止，下期再见，谢谢。